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6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谈，聚焦朝鲜核武的问题。中国当局拘押了23天被关押在中国的瑞典籍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他稍早前获释并且被驱离中国。 美国总统参选人在爱奥华州拉票，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征充当慰安妇的两位韩国老妇人，星期二在日本举行记者会，表示拒绝接受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广东的劳工组织起诉新华社记者侵害名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他的亚洲之行。克里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他将敦促中国进一步向朝鲜施压，停止有争议的核试验。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中国是克里亚洲三国穿梭之行的最后一站，它的次行还包括了老挝和柬埔寨。就在克里此行的数个星期前，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此举招致韩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的强烈谴责。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克里之前也前往亚洲，同日本和韩国同僚就朝鲜的行动进行了磋商。他说：“大家坚定团结。”布林肯说。
这种努力的关键在于朝鲜的经济命脉中国。中国因为没能针对朝鲜更多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而受到批评。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十分敏感，希望有关国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 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必须在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斯科特·施奈德说：“For
China, the challenge
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惩罚朝鲜与担心朝鲜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是一大挑战。所以，中国既希望施压，但又不希望过分施压。”施奈德说：“对美国的挑战是要让中国相信。”
惩罚朝鲜不会伤害中国的自身利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亚洲之行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他是跟柬埔寨的官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在会谈中着重谈到了人权跟双边贸易的问题。 克里说，对于充分发展美国跟柬埔寨双边关系来讲，柬埔寨在人权、自由还有良政等领域取得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克里与柬埔寨总理洪森以及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等官员单独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克里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克里在同洪森举行会谈期间，赞扬柬埔寨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进步。 他说，柬埔寨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不可思议的变化，不仅是发生在金边，而金边呢，自从一个饱经战火蹂躏的35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2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洪森对克里说，他把下月在美国主持召开的东盟特别峰会看成是朝着美国跟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迈出的一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中国当局关押了23天的瑞典籍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 稍早前获释，并且被驱离中国。达林的中国籍女友潘金玲1月3号起也被中国拘押。据他的朋友证实，目前潘金玲也已经获释。瑞典外交部对达林获释表示欢迎，同时表示仍然十分关注离奇失踪后在中国境内现身的瑞典籍的香港书店老板桂明海。达林跟桂明海两人分别在中国国营电视节目中露面，承认自己有过失，表示忏悔。但是这种在不自由和没有法律援助的情况之下所做的表态，引起人们各种揣测和质疑。达林在被捕前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工作人员。他被控与北京一些律师从事违法活动，并且向维权人士提供了非法资助，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桂明海，他是香港一家发行敏感政治书刊的铜锣湾书店老板。他在泰国休假期间离奇失踪几个月以后呢，在中国电视节目中现身，自称回到内地投案自首，可是泰国方面并没有查到桂明海的出境记录。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恐怖组织还有一些各地制造动乱的一些消息。阿富汗的官员指出，一名涉嫌跟塔利班有联系的警察星期二在中部的乌鲁兹干省打死了10名警察同仁。在拂晓前的这个凶杀事件发生在奇纳尔图区一个安全检查站。乌鲁兹干省的省长发言人说，凶手先下药催眠了这10名警察，然后呢把他们射杀。他还说，一名据信就是袭击者的警察驾驶一辆汽车，携带被射杀警察的武器和其他装备离开了检查站。但是呢，塔利班发言人阿哈莫迪在一份声明中对事件的描述正好相反。他说，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并夺取了安全检查站，杀死了那里的所有警察。塔利班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独立渠道的证实。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西方官员都认为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而且呢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不久前袭击了学校还有电视台，西方面临了挑战，必须要拿出有效的策略来抗击激进分子。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蓝琪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七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两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蓝琪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华盛顿奋力的处理风雪积雪的局面的时候呢，美国国会有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辩论，预计呢将会越来越热烈。 美国参议院正在考虑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来改革美国的能源业界，并使之现代化。美国国会先前解除了石油出口的禁令，现在呢，要辩论方便美国出口天然气的法规，以及美国国内的战略矿物生产问题等等。那么，美国的能源委员会参议院能源委员会的主席是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议员穆科斯基，他也在当中发表了他的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发生了能源革命。
这位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正在宣扬一个两党观点一致的法案。
It will help America produce more energy.
这场革命将有助于美国生产更多的能源，将协助美国人降低能源费用。我们赞同提高液化天然气出口以提振经济，提升我们盟友的能源保障。我们赞同提升水力发电以及地热和其他清洁可再生能源。
这项法案的宗旨是满足化石燃料业界的支持者。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性的斗争，看看未来是谁为全世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委内瑞拉，还是我们。
与此同时，这一法案也要赢得担心气候变化的那些议员的支持。
2015年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年，这是事实，这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们削减外国石油进口将近60%，削减的碳污染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汽油不到$2一加仑也不错。
奥巴马总统承诺美国要参与历史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并希望美国未来采用清洁能源。
我们将要创造的就业，将节省的资金，将保护的地球，这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应该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奥巴马总统无视国会正在做的工作，他试图单方面更改我国的能源政策，他推出一大堆繁琐的法规，尽管有很多只是刚开始生效，但足以威胁我们能源的价格和稳定。
美国人目前对未来采用什么能源的问题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看法，因此现在还不清楚这一法案是否能通过党派政治两极化的国会，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签字。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爱奥华州党团选举代表美国总统选举进程正式开始。在美国的爱奥华州的党团选举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举行了，共和党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都在那里奋力的拉票。爱奥华州的候选人初选以及两个星期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可能就预示哪一位候选人最后呢可能赢得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现在共和党的川普依然在共和党方面领先，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桑德斯的严峻挑战。而与此同时呢，一位重量级的独立候选人也在考虑加入选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共和党竞选阵营当中的领先地位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他多次发表争议性的言论以及令人反感的话语，还有许多人认为是他对时事和外交事务缺乏了解的言辞，但是他的领先地位让他得以自诩他势不可挡。
我可以站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随便开枪打什么人，也不会失去选票。
川普支持率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对非法移民问题立场坚硬。
美国经济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实在不能把我们的工作给那些已经在这里而且是不愿意经过法律程序就来这里的人。
尽管川普频频说大话，但他承认赢得爱奥华州的选举是重要的。
现在是点票的时间了，伙计们，我要在爱奥华州胜出，我很想胜出。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目前支持率落后川普10%，但他希望在爱奥华州扭转局势。
假如我们有当家做主的人民心态，我们就能赢回这个国家，恢复人类的最终最美好的希望。
在民主的方面，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参议员看来支持率在一些方面逼近希拉里·克林顿，他在那些厌倦老一套政治的年轻人当中获得大量的支持。
他们要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前进方向，他们希望参与一场政治革命。
桑德斯批评美国日渐加剧的贫富悬殊以及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桑德斯不是靠大公司资助竞选，他是靠民间捐款。我的意思是，希拉里·克林顿是民主党人，但他也是像在参加政治游戏，他是靠所有那些大公司资助的，因此我不大喜欢。
来自纽约的报道说，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有可能加入总统选举选战，假如桑德斯危及克林顿的竞选地位。这位亿万富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他说他将资助自己的竞选，以独立派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美国的总统大选，对于共和党参选人来讲，争取福音教派教徒的支持呢，对于赢得爱奥华党团会议的胜利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在2012年，福音教徒占据了共和党初选选民的将近60%。今年他们主要支持的候选人是泰德·克鲁兹，还有川普以及马可·卢比奥。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以及细细在爱奥华州德梅因所做的报道。
参加爱奥华州首次投票推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中，基督教福音教派的追随者占着重要比例。从2012年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参与者构成看，福音教徒接近60%。他们当时支持的主要参选人是前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上周日早晨8点多，桑托勒姆参加了爱奥华州首府德梅因附近一个福音教会的礼拜。
Church about 3 or 4 times on a Sunday, so I enjoy that and start early, get to an early service.
他说，我每个星期要参加3到4场礼拜，从最早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再去其他教会。我要为很多事情祷告。4年前，靠福音教徒的选票赢得爱奥华党团会议胜利的桑托勒姆，目前在民调中远远落后。他甚至没有一次能进入到共和党内主要参选人的电视辩论中。跟领先的几位参选人比起来，桑托勒姆的选战规模不大。他目前主要以走访社区中心、餐饮服务设施乃至单个选民家庭为主，参加教会的活动尤其重要。
他说，
目前的状况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祷告我们国家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在上帝面前祷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共和党参选人经常谈及基督教信仰，神经科医生也是唯一的非洲裔参选人本·卡森博士并不例外。他在自己的选战集会上说，他说，我不知道地球有多长的历史，但我相信圣经。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地球，就是这样。这个过程有多长？可能1个小时，也可能50万亿年。今年爱奥华福音教徒比较支持的共和党参选人，包括唐纳德·川普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但他们最青睐的是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在德梅因一家福音教会学校的集会吸引了2000多人参加。演讲中，他对奥巴马总统的民主党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同时就堕胎、同性婚姻、公民的拥枪权等社会议题表达出与福音教派人士高度一致的立场。他说，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是孩子最好的希望。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母亲和父亲联姻相爱，生儿育女。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当选总统，我进办公室的第一天就会让司法部开始调查计划生育机构，起诉任何犯罪行为。他传递的信息得到了听众的积极响应。艾琳娜·里特支持克鲁兹。
Well, the seven things that he talked about with the
他说，他谈到了7件事，包括第二修正案、保卫边境、反对堕胎 和捍卫宗教自由。法莱利沃纳本来还在犹豫中，集会明确了他对克鲁兹的支持。他说，我喜欢泰德·克鲁兹谈到我们需要说和做的三件事，我们需要祷告。我确实有很强的信仰背景，我认为这是眼下我们可以得到的唯一帮助。在德梅因的集会上，拥有众多福音教徒听众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打破从业40年来的惯例，公开表示支持克鲁兹参选总统。
Have a record of years of standing boldly for your right to
choose. 他说，哪一位候选人能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大家崇拜的权利，确保十诫可以在公共场合展示，还打赢第二修正案的官司？不过，福音教徒人数众多，格伦贝克很难促成统一的看法。约翰·克德斯跟桑托勒姆一起参加了早间礼拜，他并不看重格伦贝克的支持。
I mean, just like Palin supporting.
他说，就跟佩林支持川普一样，这些跟我没什么关系。经过研究思考以后，我会自己做出牢靠的决定。
Solid decision.
桑托勒姆目前仍然保持着将选战继续进行下去的信心。
You know, fight for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a lot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 support.
他说，我要继续为赢得众多福音教徒们的支持而战斗。很多人都感谢我过去完成的工作，意识到我是保守派信念的斗士。他们需要经过更多思考，目前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爱奥华州德梅因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征充当慰安妇的两位韩国老妇人，星期二他们在日本东京举行记者会，表示拒绝接受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7岁的江日出和88岁的李玉善还要求，除了正式赔偿之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向他们当面道歉。李玉善说，当时他们被强行带走，回来的时候遍体鳞伤，不知道流了多少血。而安倍对这一切固若罔闻，试图掩盖历史。李玉善还说，他感觉安倍好像是在等着这些受害人的离世，但是他们绝不向安倍屈服。韩日两国去年12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安倍做出间接道歉，日本政府承诺出资10亿日元，约800万美元，用于帮助韩国慰安妇。但李玉善和江日出对记者说，协议没有顾及慰安妇的感受是错误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则跟马来西亚有关的消息。马来西亚当局说，星期二在南部的柔佛州有13具尸体被冲上岸。当地警方负责人说，遇难者当中有4名男子、9名妇女。包括他们在内的35名印尼非法移民乘坐的船，因为天气恶劣倾覆，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每年都有很多印尼人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海上的惊涛骇浪，乘船到马来西亚寻找工作。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广东底层劳工非政府组织佛山市的南非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期一他们发表声明，就新华社记者有关报道涉嫌侵害了这个组织的名誉的侵权行为，委托律师正式向佛山市的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起诉新华社记者侵害名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佛山市民政局注册的非营利劳工机构南非燕在声明中表示，将直面阻力，坚决要求新华社记者邹伟公开道歉，以正视听。声明说，2015年12月22日，新华社记者邹伟发表题为《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一文。其中包含造谣抹黑南非燕、 及其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严重失实内容。声明表示，南非燕12月25日发表公开声明予以澄清，而邹伟至今未作出任何回应。该文仍在各大新闻媒体恶意传播，严重损害了南非燕的公众形象和名誉。南非燕的声明强调，南非燕此后一直努力通过发布声明、提起民事诉讼等形式向社会澄清事实，受尽阻力。在去年公开声明发布不到5个小时，南非燕的原公众号“南非燕社工中心”便被永久查封，而民事诉讼也由于原律师受到压力等外界阻力被一再拖延。南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妻子杨女士星期一表示，暂时不便就南非燕起诉一事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透露代理这次民事起诉案件律师的姓名。一直关注南非燕案的广州律师吴奎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公民和实体都有权对于所认为的名誉侵权提出诉讼，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法院是否会受理立案令人怀疑。他说，
作为起诉就肯定是可以的哈，这个名誉侵权诉讼案件嘛，只是说一个立案，第二个实体上能不能告赢，这个是另外的两个问题。现在的环境不一定法院给你立案的哈，他会找很多理由的。当然就是说本来是立案的必须给人家立的啊，但是现在的环境是不一定哈，现在法院也很流氓的啊。
记者致电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接电话的男子表示不能发表任何回应，又称对整个事件不是很了解。去年12月22日，官媒推出了新华社记者邹伟的长篇报道，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并被网信办要求各大新闻网站在首页推荐。该报道以曾飞扬以及番禺打工服务族为主，也谈及了南非燕，称曾飞扬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并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非燕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南非燕在去年的声明中反驳新华社记者邹伟严重失实的内容，包括造谣独立的南非燕是番禺打工族的分支机构，抹黑南非燕是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工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南非燕则强调，南非燕2012年在佛山市民政局依法独立注册，并非2007年被工商局注销的番禺打工族的分支，与番禺打工族没有任何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联系。而南非燕自成立以来，已接受佛山市民政局、佛山市总工会、南海区民政局、桂城街道创意中心等政府部门及合法基金会项目资助开展服务，没有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此外，记者邹伟文中对南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描述构成名誉侵权。南非燕的法定代表人、劳工维权人士何小波，去年12月4日被以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7日被以同一罪名批捕。而检察院以何小波签署不请律师承诺书为由，拒绝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去年，广东有关当局针对广东劳工 NGO 及劳工维权人士的123抓捕行动，有7人被刑拘，包括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除南非燕的何小波外，其余6人罪名均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目前确认打工族的曾飞扬、孟涵和朱小梅也被批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记者李欣在泰国寻求政治避难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决心向国际社会讲出有关内情，不过中国当局封杀了他的声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人们目前只知道李欣的妻子的网名叫十三妹，不过十几天过去了，一无所获，心力交瘁。这位带着一个幼小孩子、自己又怀身孕的女子，1月24日向美国之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表示希望透过媒体向外界说出有关情况。
我叫何方梅，何方何方，然后美丽的美，何方梅。
还有我一个建议啊，那个十三妹，你能不能、
啊、
你能不能够上一下我们那个电视节目啊、
哎、
好不好？
可以啊。
最新情况显示，中国当局公安在何方梅，也就是网名十三妹，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前，已经将其母子从住处带往派出所问话。李欣案是最新一起中国新闻记者失踪案。报道说，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安曾经胁迫他充当线人，并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去年十月初逃往印度，并且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等。印度方面拒绝了李欣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拒绝为李欣签发旅游签证。李欣今年1月1日抵达泰国，本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后一起前往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不过何方梅后来同丈夫失去联系，泰国方面又令何方梅寻找丈夫的请求失望。她说，
我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希望那个，本来我是希望泰国警方那边给一个交代，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个事儿，都应该找中国大使馆。然后你这个这样说来的话，泰国警方他那边这样子推个大使馆。
不过请求中国大使馆查明情况似乎并不符合李欣离开中国的初衷。纽约时报说，中国安全机构似乎决心打消人们的一个念头，即认为无视中国政府的公民，包括意见人士和涉嫌贪腐的官员，到国外就安全了。目前以泰国为例，泰国军政府正在秘密地把人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方面的案例正在成倍的增加。记者问何方梅，何以判断中国警方与涉嫌绑架李欣事件有关？何方梅说，另外来讲呢，你现在初步判定认为来讲是中国政府绑架，你这个有什么根据吗？这个
肯定有，我用网络电话打了他了，就是老叫他做事的那两个国安的电话都是无法打通，对，他是不跟我联系的。但是这个李欣走之前，他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他的手机里边都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看到，我就打过去了。我用网，当然是我没有用我的真实的身份打，我就用的网络电话，不是没有显示吗？然后呢，他们电话，我想想都是显示无法接通。
啊，你那就说那边有意的要躲你，根本回避你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我会公布他们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呀、姓名啊，姓名真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姓什么，所以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防备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1月25日发表驻东北亚记者的报道说，身兼当局线人的中国新闻记者正在面临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李欣本人就曾多次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人权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活动秘密地向中国河南省国家安全特工汇报。不过现在看来，记者兼线人的两面人工作和生活似乎最终令李欣崩溃，下决心决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是他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跟中国官员会谈的议题可能包括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克里访问中国之前访问了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深远，华盛顿正在寻求扩大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分析人士说，克里访问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原因是为美国下个月在加州阳光之乡主办的东盟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克里还努力就如何应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构建共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唐宁思说，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get that Kerry might get out of the visit is actually a sense of how strongly left will probably oppose any decision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克里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了解老挝可能会以多强烈的态度反对东盟有关南中国海议题的任何决定。老挝今年担任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并将主办东盟峰会，包括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会参加。十多年来，东盟成员国一直在努力制定一个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北京不断扩展其在南中国海的足迹，并且宣称其对所有饱受争议的水域都拥有主权。克里在与老挝总理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老挝希望看到海上权力得到尊重，避免南中国海的军事集结。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起东南亚国家极大关注，这些岛屿也适合作为军事基地。中国否认填海造岛是用于军事用途。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发表评论文章，对克里的访问以及这次访问能否影响两个与中国友好国家的立场提出质疑。这些评论说，在东南亚地区逐渐扩大影响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沈世顺的话说，想从中国的铁杆儿友国入手，美国的如意算盘恐怕会落空。柬埔寨星期二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这个论点。柬埔寨首相洪森对记者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讲话迎合了北京的立场。他说，东盟不是主权争议的相关方，争议应以双边方式加以解决。在老挝和柬埔寨，克里强调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他在金边说，美国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都在寻求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途径。克里在老挝阐述了两国能够合作的很多领域。他对一些学生以及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的成员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Laos with the rest of the ASEAN countries.
美国致力于与老挝密切合作，与东盟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奥巴马总统邀请了所有东盟成员国下个月来加州，我们将举行高峰会议，讨论所有这些经济议题，以及我们如何促进贸易。我们目前针对老挝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正与老挝接触，这将开创贸易机会。但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唐宁思说，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关系并非易事，因为他们是完全在中国轨道里的小国。他说，在老挝
It's about high levels of Chinese cross-border trade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It's about Chinese investment in farms, which is helping Laos's food security.
这关乎国家层次以下与中国的大量跨边境贸易，并关乎有助于老挝食品安全的中国在老挝农业投资。中国人跨境进入老挝当然会引起一些紧张，但是老挝政府肯定支持这些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讲到了美中关系，在气候和暖的南中国海，美国跟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可是呢，在冰天雪地的北极，这两个国家目前看起来非常的融洽，合作气氛良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并采取一些针锋相对的立场和行动。中国继续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部署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和装备。美国坚称会依照国际法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飞越。然而，在遥远的北极，美中两国的合作气氛看来相当融洽。在1月15号星期五，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北极东西合作讨论会上，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表示，美国和中国渔业执法人员在北冰洋和周边海域合作良好，比如中国渔业执法官员有时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去外海执法。美国国务院海洋和极地事务主任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目前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中国正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So they've been a very good partner. We were very.
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们很高兴北极地区国家决定给予他们观察员身份。我们在极地事务，包括北极事务上，一直在跟他们紧密的合作。他们一直在为北极理事会做出贡献。我们对他们出现在那里感到高兴。
中国外长王毅去年10月在一次北极论坛上致辞，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途径是合作，但要求各方尊重中国根据国际法在北极享有的权利。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北极，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中国对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展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在建造更多的破冰船，同时加强了在北极的考察、航运和资源开发。去年九月，中国五艘军舰驶入与北冰洋交界的白令海，期间曾进入美国领海。美国政府称中国舰队的穿行是无害通过，一些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国不怀好意。多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直肩负着在北极洋面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但他目前只拥有两艘破冰船。不过，前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在北极地区发生冲突。
你在审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不要只想到国防和冲突。众所周知，在北极发生冲突的几率极低。
即便如此，随着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重视北极，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官员们承诺会在未来一年中重新审视北极的安全局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海事局在日前从网站上撤下了在南中国海设置深水石油钻井平台的通知。就在这两天前，越南提出了抗议，警告中国不要再有争议水域进行钻探，以免再次发生对峙的局面。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1月19号在河内表示，在1月16号晚，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经迁移到距离越中领海基线假设中线以东大约21.4海里处。据越通社报道，李海平说，这座价值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设置在越南中部大陆架和中国海南岛大陆架重叠的区域，这里是双方未划界的区域。他说，越方要求中方不进行钻探作业，并从该海域撤出。越南同时将保留自己对这片海域的一切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及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的法律权利和利益。这座钻井平台在2014年中设置在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作业超过2个月，导致中越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目前，越共正在召开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关系越显敏感。此前，越南外交部在1月2号抗议中方在永暑礁机场试飞行动，称该机场是中方在越南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的非法建设，试飞行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强调对南海绝大部分区域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及台湾均声称对部分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亚洲新闻。首先呢，是有关于股市的问题。原油价格在星期一再次的大幅下滑，引发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担忧。受到这个影响，上海股市星期二暴跌，从而带动了亚洲股市星期二几乎是全线下挫。上海综合指数跌了6.4%，以2749.79 收盘，创下了201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在日本，日经225指数跌幅为 2.4%， 韩国的综合指数下挫 1.2%， 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跌了 2.48%， 到了18860点。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总检察长阿潘迪撤销了对总理纳吉布的贪腐罪指控。纳吉布被指控将6亿8100万美元非法的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阿潘迪星期二对记者说，这笔钱是沙特王室2013年初作为私人捐款送给纳吉布的。阿潘迪表示，纳吉布把其中的6亿2000万美元退还给了沙特王室。自从去年以来，纳吉布一直被指贪污国有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款项。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最初的调查报告说，这笔款项是来自一个没有透露身份的中东捐赠者的政治捐款。纳吉布罢免了阿潘迪的前任，这位前马来西亚总检察长启动了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程序。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跟香港相关的新闻简讯。
受到香港大学师生反对的李国章星期二首次主持就任主席后的校委会例会，而港大已罢课一周的学生则在会外集会，要求校委会成立检讨港大条例的专责小组，回应罢课的学生的诉求。罢委会表示，如果有同学做出围堵或者拦截校委等行为，将不会阻止，但具体将取决于校委会对成立专责小组的回应。据港媒报道，港大校友关注组也计划到场表达对李国章任校委会主席的不满，并要求修改特首必然担任香港十所大学校监的条例。港大300多学生从上星期三开始参与由学生自发组织的罢课委员会发起的一周罢课行动，提出包含取消特首成为必然校监、增加校内校会人数及校委会权力等四大诉求。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星期二举行年度新春酒会，只有部分泛民立法委员获邀参加，引发不满。而出席的几位泛民议员表明会递交信件，要求中联办及中央跟进铜锣湾书店李波等人的失踪事件。未获邀请的社民联长毛梁国雄及工党李卓人则在酒会外抗议，要求中联办交代失踪事件。香港传媒星期一在广东省人大会议开幕之后，在一度被保安阻挠的情况下，追问省长朱晓丹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失踪事件及对粤港信任的影响。朱晓丹仅回应具体问题问主管部门，但表示不相信任何个案会影响粤港澳，特别是粤港之间的整体关系。而广东省公安厅两名主管官员则不愿回应。香港警方自1月18号获广东省公安厅复函证实李波在内地之后，要求会见李波而不获回复。上周六得知李波与妻子在内地会面后，再致函要求，至今仍未获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岸方面。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方面将要缩减赴台旅游的人数，有学者就认为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相关的发展是不是会形成政策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即将出任时代力量党新科立委的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永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计划减少1/3赴台旅游的人数，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这对蔡英文政府将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认为蔡英文必须坚定立场。
以之前日本跟中国冲突的经验里面发现，虽然有钓鱼台事件，两边竟然都还派军舰这边对峙，那可是现在反而是访问中国最访问日本最多观光客是中国，就是反而而且还报新高。我觉得就是说蔡主席可能在一些基本的立场上要坚持，好，那这个反而跟对岸的谈判空间才会比较大。
徐永明还说，对习近平而言，维持周边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更为重要，包括北朝鲜的氢弹试爆等等。两岸应该持续的沟通，蔡英文最好让对方知道底线为何。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台湾旅游业者接到大陆组团社的通知，从三月底开始将限缩陆客配团人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台湾观光局已经去函大陆海旅会要求说明，目前则还没有获得正式回复。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如果限缩陆客赴台，将影响两岸的良性互动。台湾下届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表示，上任之后陆客赴台旅游的配额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振兴经济也是首要任务之一。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就台湾选后应该如何促进台海和平以及推动政经改革等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中央下达有关的正式文件，陆客赴台人数是否将减少还有待观察。
每年陆客他大概在十二月到一月这段期间，他的数量一向都会减少。那再加上今年来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所以说中国他也的确希望他的来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啊，尽量要减少。好，所以说是有这种效果。可是是不是形成政策，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办法明说。
赖益忠还指出，中国确实有警告台湾新政府的意图，不过因为没有具体事件，还谈不上恐吓。日前中国媒体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结果被台湾国防部指称是假新闻。台湾前经建会主委尹启明日前投书媒体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有意将台湾对外经贸重点放在美国和日本，此举将为台湾带来更高的风险。尹启明质疑，日本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和香港则是最大的顺差来源。照理讲，应该是先推动两岸贸易协议的谈判，而不是台日之间的谈判。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益忠表示，尹启明是两岸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推手，使得台湾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加紧密。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发展趋缓，也让台湾成为受到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赖益忠还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目前是往上走，包括东南亚也是。反观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和中国经贸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往下滑。所以，台湾该往哪个方向走，已经非常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2月8号就是农历春节了，现在呢，中国北方有一个小村庄正在赶制大红灯笼运往各地，因为这个村子呢有一个外号叫中国宫灯第一村。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河北省屯城区梅花镇屯头村坐落在北京东北部大约260公里的地方，这个村子具有300多年制作灯笼的历史，被誉为中国宫灯第一村。 吞头村自豪地说，中国80%到90%的灯笼都来自这里。吞头的灯笼制作是纯手工的传统工艺，工人们在车间里制作的灯笼上贴着吉祥、诚信等字。为了赶上2月8号的春节，过去2个多月来，村民们在加紧赶制大红灯笼，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包括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等等。
好，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秦永明，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官员说，一名涉嫌与塔利班有联系的警察星期二在中部的乌鲁兹干省打死了10名警察同仁。拂晓前的这一凶杀事件发生在齐纳尔图区的一个安全检查站。乌鲁兹干省省长发言人说，凶手先下药催眠了10名警察，然后把他们射杀。他还说，一名据信就是袭击者的警察驾驶汽车，携带被射杀警察的武器和其他装备离开了检查站，但是塔利班说他的武装人员袭击并夺取了安全检查站，杀死了那里所有的警察。塔利班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独立渠道的证实。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与中国官员会谈的议题很可能包括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克里访问中国之前访问了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深远，但是美国正在寻求扩大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老挝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将主办东盟峰会，包括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会参加。被中国当局拘押了23天的瑞典籍人权工作者彼得·林达·达林稍早前获释并被驱离中国，他的中国籍女友也被中国拘押。据他的一些朋友说，他的女友也已经获释。瑞典外交部对达林获释表示欢迎，但同时表示仍然十分关注失踪后在中国境内现身的瑞典籍香港书店老板桂明海。原油价格再次下滑，引发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担忧。受此影响，上海股市星期二暴跌，带动亚洲股市星期二几乎全线下挫。上海综合指数跌落 6.4%。 在日本，日经225指数跌幅为 2.4%，韩国的综合指数下挫 1.2%， 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二收盘跌落 2.48%。 马来西亚当局说，星期二在南部的柔佛州有13具尸体被冲上岸。当地警方负责人说，遇难者中有4名男子、9名妇女，包括这些人在内的35名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乘坐的船只由于天气恶劣而倾覆。目前马来西亚当局正在开展搜救。每年都有很多印度尼西亚的人冒生命危险，不顾海上的惊涛骇浪，乘船到马来西亚寻找工作。二战时期被日本军队强征充当慰安妇的两位韩国老人星期二在东京举行记者会，表示拒绝接受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87岁的姜日出和88岁的李玉善要求除了正式赔偿之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向他们当面道歉。韩日两国去年12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